弟兄姐妹，下午好。
下午好。
好，我们以诗篇第八篇一到五节开始我们的敬拜。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好，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当中。在一周以后，我们弟兄姐妹是否可以互相问安一下，让我们能够彼此更熟悉一下，特别是对那不常来的坐在后面的，是否可以往前面坐一下，我们可以更加的靠近一点。深信神的话是安定在天，他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点而已，但是他的信实是广大的。让我们起立，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心来敬拜他。
Yeah.
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敞开我们的心。是的，主，你是信实广大的，你是爱我们的神。虽然我们这样污秽的罪人不配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你的爱把你丰富的恩典降临到我们身上。主，我们真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义有多能，实在是你的恩典，你爱我们，不愿意这愤怒降临到我们身上。你用你自己独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借着他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真是时时刻刻的警醒我们，看我们心中的幽暗，让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认罪，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是的，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是因为他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不配，但是只要我们肯信，神的恩典就是够我们用的。
样都要数，主的恩典样样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你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每逢朝一次你各样的战争，不要为此伤担一出一的生，若数主的恩典你蒙主帮助，安慰引导我们直到渐渐主，主的恩典样样都
节很快就到了，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开始数算神的恩典？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第一到第十节，我们用齐声诵读的方式来朗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请你们死在罪患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今天的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刘传道，请我们带领我们一起带祷。
好，弟兄姐妹下午好。感谢主赐给我们一个来借着他的话语来学习真理的时间。我们开始做个这样的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在未开口之前，你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宇宙万物穹苍都能传扬你的作为，何况我们这被你所创造的人呢？主啊，求你因着你的名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看见我们是被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所买赎的儿女。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过一个战胜罪的生活。主啊，我们也将教会的巡堂这样的事工，我们再一次放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来怜悯我们，求主你亲自来恩膏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带领我们在这个巡堂过程当中的这些同工们。 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这样的能力，知道我们如何的这样的摆上，也不是偶然，都是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样的责任。孩子也特别为着许端正弟兄的妹妹也献上祷告。主啊，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今生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拥有的就是平安和喜乐，因为你将永恒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还需要什么呢？主啊，就求你亲自来怜悯许弟兄的妹妹，因着他对你的信靠，因着他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跟随，主啊，就求你恩待他啊，求你亲自来医治他身体上的这样的病痛，求主你的怜悯伴随着他，也求你用你的话语继续来安慰他，让他看见他是你草场里面的羊，他在你的帐下，在你的带领下必能得保住。我们也为着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敬拜，我们也献上感恩，求主你亲自用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因为你话语告诉我们，若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这样的聚会的时候，你必在我们中间。求你的灵来苏醒我们，帮助我们借着孩子不配的这样的见证来看到主你的荣耀，看到主你在孩子身上这样奇妙的作为。主啊，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之前，我知道作为一个传道人至少需要三好啊，当然不是我们小时候我们所讲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三好学生可能在座的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三好学生因为这个是1954年在中国大陆开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学生的一种奖励，它针对于大学、小学、中学的这些学生这样一个奖励。这里面的哪三好呢？就是思想品德好，还有一个什么好呢？就是你的学业好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体育好。我想问一问我们在座的尤其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在座的有多少位是三好学生的？举个手。哇，不少不少不少。哎呀，但是还是感谢主，还是有一些人跟我一样不是三好学生，感谢主。我们谈到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三好当然是跟这不一样，但是它有一样是一样的，它也需要有体力好因为我们在上面一站，至少长老知道我们至少一站要45分钟嘛，对吧？所以你要有好的体力在上面站着第二个呢，我们也需要有心理素质好当然就是说我弟兄姐妹们他们很多时候不开心的事情他可以怎么样跟传道人去说当然你们有开心的事情也不会跟我说了你们自己享受了有好吃的你们自己吃了所以传道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好像我们自己就像个垃圾桶一样常常在听这些一些这些来承担这些你们的一些伤心的事情或者不高兴的事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有需要有好的一个见证我第一次到新农弟兄家，他就跟我讲这个，他说：“哎，他是传道人很不容易，他就像那个那个玻璃缸里面的是吧？金鱼，我第一次在他家里听到的那个玻璃缸里的金鱼后我想，也有道理那个玻璃缸是透明的嘛，所以弟兄姐妹可以什么全方位、全透明的来观察这个传道人的生活所以传道人的生活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也希望说借着刚才我们读的这十节经文和我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帮助你们了解你们的传道人他在得救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上帝是如何的来改变我的生命， 我也希望通过这篇啊这样的讲道来鼓励大家啊一起来思想上帝啊，上帝啊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样恩典。我出生在一个多神论的一个家庭里面，从小我就听了很多的关于鬼呀、神的这些很多的故事。我也是家里面的独生子，从我这样懂事的这个时候，从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父母他们为了我来维持这个家庭。但是在我很多事情我不愿意发生的情况下，在我九岁的时候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父母的离异确实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烙下了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印记。当时我知道，我感觉到这种耻辱，包括不安全感，包括恨，还有妒忌，一直都伴随着我童年的成长。记得我1993年的时候，一个冬天，我的爷爷过世，我的父亲来央求我的母亲，说我要去奔丧啊，因为当时按照他们那个这种地方，他们当时的一种背景，他们的一种习俗，他们当时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做官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在农村啊，长子长孙是要做官的啊，就是坐在棺材上面啊，有8个人把这个棺材扛着啊，围着这个村子啊走一圈啊，换着啊，是有人换着走的啊。我当时，所以我是长孙啊，我不是长子，我是长孙，所以我就必须要去参加。当时我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确实也让我清楚地看见，我不过是一个被利用的一个利用品。对大人们来说，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我就开始思想我在大人心目当中的价值，我也开始来寻找我人生的自我的价值。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经文，使徒保罗在这里一开始清楚地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这个区域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当初得救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同样，当我也同样在思考这样的经文，来思想上帝在自己的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在自己这种成长，或者说在我得救之前，我也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经文中使徒保罗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的死不是指人身体的死，这里的死一方面是特别的强调说因着始祖亚当他的犯罪，人的身体他必定要面对一个死亡，这样的死亡必定会要来到。另一方面就是人在灵性上面的死。什么是灵性上面的死呢？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的隔绝，不认识上帝。到底是什么东西影响我们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隔绝呢？先知以赛亚就用了这个59篇的第2节经文告诉我们，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样说来，人在得救以前，在上帝的面前的这样的处境，人身体是活的，但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如同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一个属世界按世界的游戏规则来生活，活在最终没有指望的这样的生命。其次，谈到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经文也告诉我们是因为3个原因3个因素来影响着，一个是文化的风俗， 还有是什么，就谈到我们是今天这样的，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潮流啊，常常的影响着我们。其次就是魔鬼撒旦和人自身肉体的这样的情欲。人得救以前的生活外面是随从今世的这样的风俗，一个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行为是无法不随从这个世界，如果他不随从这个世界，他就会被其他的人来嘲笑，认为他是一个什么老古董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随从今生今世风俗的人也会常常被撒旦的诡计所引诱，而最终顺服撒旦的这样的欺骗，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面，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在经文中，放纵肉体的这样的一个私欲，在希腊文中，肉体不是指人的身体，而是指堕落的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生活。所以从上帝来看，一个堕落后的人的这样一个人生，乃是死在一个罪恶过犯之中。另一方面，堕落的罪人非常可悲，我们只能看到罪的表面，因此导致我们对社会环境和政治有不满的情绪，但我们却看不到罪的可怕和给自这个罪所带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只有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他的灵来启示你，照亮你心中的眼睛，使你能真正的认识罪，而且让你看到罪的本质，并知道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的这样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清楚的明白基督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你与基督的联合，它带给你的这种新生命的价值是多么的值得你去拥有。但是今天人太多的时候用自己堕落后的理想去研究基督和教会，却太少用祷告，借着祷告来仰望上帝的启示。其实人认识上帝的真理并不在乎自己的聪明，只是在乎圣灵的能力和启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1:17-19啊，就如这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求主耶稣基督的灵，神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灵中中的一切有何等的丰盛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人所献的灵是何等的大。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实在是太伟大太奇妙了，就算我们用尽一生也无法完全的认识和经历它。所以人唯有心中的眼睛被圣灵开启，才能真正的认识上帝属灵的事情。不认识上帝的人就是一个属灵上面瞎了眼的人。如果人属灵的眼睛没有被圣灵打开，他还是上帝的可怒之子，因为人没有上帝的灵运行在他的旧生命中，帮助他改变自己的这样的生命，邪恶的势力就会运行在其中，他 他的内人的内在的这样生命，如果不降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必定是会降服在撒旦的邪恶的势力之下。这样的人生将是向邪恶势力屈服的一生。这样的人，他的生活的习惯就会与永生上帝相违背，称他们为可怒之子是应当的。因此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才会有人说，哎，我不认识上帝不也活着好好的吗？我为什么要去认识上帝呢？很多时候当有人这样来反问我们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为他不认识上帝感到难过，一方面我们认为他这样对上帝的这样说法是不敬畏。不错，我想你们这样的内心的反应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在没有被圣灵重生以前，其实我们和他们没有两样。也许我们的这样的言语更加的狂傲和自大，这样的自大的人是因为心中没有上帝，因此会更看重自我，看重我在别人眼中的价值。我曾经的生活的方式就是要活出自己的价值。虽然当时我在别人眼中看的是非常的瘦弱，又戴副眼镜，看的是比较的斯文，而且觉得很老实，但是也同样在家人的眼中，家人也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但是我自己的内心我知道是非常苦读的人，我常常怨天尤人，对家庭的不满，对学校老师的不满，总是隐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这样成长的过程导致我在读书的期间对学校老师常常是用一些非常粗鲁的语言去指责他们。同样我也是在为了在同龄人的面前来寻求别人对我的尊重，寻求我个人的价值，常常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哎，打打麻将啊，抽抽烟，喝喝酒，我们也常常的一起聚在一起去打架闹事，跟随这个花花的世界来寻找自己的快乐。因此我也曾经在读书期间被学校点名的这样的一个通报警告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一个三好学生的原因。2001年年底，我和师母通过互相的了解，我们走到了一起。2005年九月，我们拿了结婚证。但是在我们拿到结婚证到准备办这个婚礼的期间，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所工作的环境常常可以接触到一些年轻的异性，由于自己内心的好色和强烈的占有欲，驱使自己喜欢跟那些小女生说一些暧昧的话，甚至希望欺骗别人，发展别人成为自己的情人。最终这样的事情被师母发现了呀，纸包不住火啊。当我发现自己怎样狡辩，如何如何的狡辩都无法能安慰他的时候，我又害怕我们的婚礼就要被取消了，我只能选择承认自己的错。但是我的内心却有另外的一个声音为自己来打抱不平。我没有和其他的异性上床，我们之间没有产生性爱的关系，我这也算错吗？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以上我讲的就是我自己在得救前的光景。 我当时情况就如保罗在经文中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描写不只是一个比喻，他所描写的是对现今一切不信靠主耶稣的人真实生活的一个写照。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读圣经，就不难看到，其实上帝的真理一直在不停的这样重复的指出，人类因为罪处于灵性死亡的状态中，唯有从上帝而来的新生命才能满足人真正的需要。接下来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的经文，保罗提到上帝的救赎的工作，经文中提到了怜悯、爱、恩是上帝救赎工作的基础。人从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到上帝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叫做出死入生，是180度的一个转变。讲到出死入生，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我们一个成语，就是出生入死。什么叫出生入死呢？出生入死是由老子所写的《道德经》第50章里面所说，出生入死，生之徒死有三，死之徒死有三，原意就是从出生到死亡。其实出生入死这个成语，从圣经的真理的意义来说，可以很好的来概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本相。我们从出生以后就慢慢的衰老，进入死亡，这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这里保罗用不同的这样的词语告诉读者，上帝已经把他们这群以弗所的人从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捆绑中拯救出来。上帝拯救他们是因着自己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怜悯。这里保罗清楚地教导基督徒，我们人被救赎都是出于上帝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怜悯和慈爱，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的缘故，他主动地采取了行动拯救我们脱离罪。紧接着保罗在接下来的6到7节告诉活在罪中的人一个好消息，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罪叫人与上帝隔绝，现在因为罪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信靠主耶稣的人借着与主的联合恢复了与上帝的关系。得救的人就是因着信靠主耶稣的代死，免除了上帝他公义的愤怒，而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上帝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所行的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人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的这样的来相爱，都是因为上帝他主动先爱了我们这群本不可爱的人，我们这一群曾经抵挡他真理的人。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据说这首诗歌曾经在前总统里根的葬礼上面有这样的播放。这首 诗歌的这样的一个作者啊，他的词作者约翰牛顿牧师，曾经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一个船长，他无恶不作，后来反而沦落到非洲。在一次暴风雨的海上，他蒙上帝的拯救，于是他决心痛改前非，奉献一生宣扬上帝的福音。他成为十九世纪一个非常伟大的传道人。在去世的之前，他为自己写了墓志铭啊，我们一起将在上面他写的墓志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约翰牛顿啊，我们一起来，请。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个犯罪受辱而不去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时，但借着耶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守，与神和好，罪恶赦免，并蒙指派宣传福音施工。好，谢谢大家。所以当你去唱他的歌，或者你去读他所写的这一些那个这样奇异恩典里面的歌词的时候，歌词里面充满了他对自己过去贩卖黑奴的悔恨，和对上帝不计前嫌继续赐福于他这样的一个感激之情。这首诗歌就是他一生蒙上帝拯救的见证。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在诗歌中这个歌词里面看到堕落在最终一个人对堕落在最终一种可怕的光景呢？你有看到被上帝拯救后的喜乐吗？你是不是觉得罪的引诱过于自己所能承受的，罪压得你透不过气来，你需要来到基督的面前，求他帮助你卸下你一切的重担。我也不例外，我同样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上帝的怜悯和他在基督里赐下的恩典。感谢主使用我不同的人生的经历来成就他拯救我的计划。2006年，因师母来到美国读书，我也辞去多年的工作，年底来到德州一个小城，我们在那边与他相聚。由于我自己是一个以陪读的身份来到美国，几个月之后初来乍到的这种一种心血感确实没有了，心里慢慢的变得沉闷。但是每周有2天的 free lunch 引起了我的好奇。其实我是个非常好吃的人我走到哪我就先要关心我吃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吃确实影响了我如果要是用武汉话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起活好起老就是一个吃货好吃老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我记得我稍微再跟大家讲一下，我过去我在2012年被查出有三高的时候，我确实当时我说能活着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我说我再也不能吃好东西了要克制自己感谢主，他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习到很多。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确实神的一句话常常在我脑海里面出现，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当时一直这句话在我脑筋里那段时间来安慰，确实让我看见说我活着不是为了吃是为了荣耀神。当时我的心情也确实到低谷，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也带来了我一个思考。我在想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可以这样不断的去支付这每一次的开销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免费的午餐啊，是当地的教会他们所赞助的。于是我很想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样一个组织有这么样的慷慨。就在这个时候，同样我也结识了认识了一群特殊的人，一群特殊的朋友，一对在教会里面免费教英语的年长的白人夫妇，以及两位在家里开设这个查经班的学生。我当时就抱着学英语和交朋友的心态参加他们的查经。2007年的感恩节期间，我无意当中从我们租的房子前面的人留下来的这些当时也不叫 DVD 了，那是卡带啊，卡带啊，那留下了一个卡带。我当时看了一个中文的Jesus， 我就说看一看啊，我也。当时我看完以后，我才清楚地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为人类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我当时有强烈的一种负罪感，并渴望被上帝接纳。于是我在影片之后跟着后面的祷告跪下来，跪在地上来祷告。接下来的日子，我经常会想起我自己曾经在国内瞒着师母的事情。那时我认为，只要没有和异性发生关系，我就没有可以被谴责的地方。可是非常的奇妙，我的负罪感是一天天的加深，直到有一天我不得不向他承认我的罪，那时我才有真正的一种解脱，一种平安在心里。同时我也开始读圣经，当时别人送了一本圣经给我，从创世纪开始，我看到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的堕落，以及上帝对人类严厉的审判。当时确实我的内心产生了非常多的疑问，我也非常的害怕。我想上帝是慈爱的，为什么要如此的严厉呢？可是当我读到路加福音23:34的时候，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向天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又被完全的震撼住了，我也深深的渴慕能得到这样的恩典和赦免。感谢主，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于2008年2月17日受洗。一个月以后，上帝赐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就是我们家老大 Preston。 但是也说起来也非常的非常的惭愧，在我信主的头两年，我的灵命其实没有什么成长的。用很多牧师所讲的话，我整天就是怀里揣着奶瓶的一个成年人，动不动我就把奶瓶拿出来吸两口。虽然那个时候我也常常的参加一些团契的服事，一些活动，可是我的内心清楚的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讨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比如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上帝让我学习爱这一门，我们常常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3，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谢谢大家。 但是作为父亲的我，对孩子管教是没有十足的耐心。感谢主，在2012年1月15日的经历，让我自己真正的醒悟过来，明白爱不只是单单的挂在嘴上，而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行出来的。我们参加完当时的教会的敬拜，回到家，我不小心把儿子他整盒的这个零食打翻在地上，当时是地毯。平时如果孩子把零食掉在地毯上，我会大声的去责骂他。事情相反，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当时 Preston 很小，他竟然一边安慰我，一边帮我整理地毯。当时师母和我都觉得很意外，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上帝让我通过这件事情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孩子的面前一直是个虚伪没有爱心的爸爸。感谢主，在我属灵成长的过程中，时常用他的灵来光照，使我能看到自己败坏的光景，同时也借着教会的牧师属灵长辈一次一次的来鼓励我，用他们的口也一次一次的来教导，让我知道要有一个顺服和谦卑的心，才能领受上帝的祝福。在苦难中我也学习到很多，学习到我需要常常的仰望上帝，我内心里面有了从上帝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和力量。就算外面再大的这样的一个暴风，再大的巨浪，我也不会害怕。我的信心不仅认定主是我生命的依靠，同时基督是我永远福乐的源头。因此苦难使我与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苦难或许可以剥夺我肉眼可以看到的好处，但绝不能夺去我在基督里永远的福乐。因此苦难反而使我能更深的认识上帝，帮助我认识我，认识到，让我认识到我盼望的源头在哪里。今天当我回过头来看自己信主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在这将近12年的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上帝多次也借着以弗所书2章8至9节时常的来提醒我，最初我获得他的恩典，他的救恩，以及自己新生命这样不断的改变，都是出于上帝他自己的恩典，我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地方。以弗所书2章8节提到恩信赐，信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在这里面谈到恩这一块，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恩典是我们无法可以用品德资格来赚取的。这里的信是指相信上帝的话语，相信他会实现他所应许的事情。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因着主耶稣的代赎以及罪债被还清，在基督里得到永生的生命。我们人进入天国，现在人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被他喜悦，都是因为信靠主耶稣的缘故。赐的意思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获得这样宝贵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去赚取的，或我们高尚的品格所配得的， 而是上帝独生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一切信靠他的人付上了代价。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为在基督里获得的新生命过一个每天感谢上帝的生活吗？2010年5月，我的岳母因乳腺癌扩散再一次入院治疗。8月在得知岳母的病情加重，我决定带着我们当时的我们家老大最多的 Preston 回家去探望。在我回国之前，师母通过电话向他的母亲，向我的岳母传过福音。我到岳母家当天晚上，我也跟他讲了基本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内容。10月中旬，岳母出现心衰，我知道主掌管万事，我真的不忍心看到岳母每天忍受痛苦被煎熬的这样的状态。我开始从祷告求上帝医治开始转变成祷告求上帝让岳母安详没有痛苦的离去。10月22日凌晨，我的岳母安详没有痛苦的离开。当天早上天还是黑的，我记得那是3点多钟，外面的雾气很大，能见度很低。我和师母的小叔一起骑着摩托车，一起到按照当地的风俗到镇上去买一些物品。我在车后不停地责怪上帝，我祷告求你医治他，你没有应许，亲人现在离世了，我还要感谢你吗？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我恍然大悟，这不是我这段时间常常在神的面前来求告的事情吗？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内心的问题，我向上帝认罪悔改，求他赦免。当我明白他是垂听祷告的主，我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之后的几天，我站在2楼，站在窗户的门口，看着楼下一群群的人按照当地的风俗来给去世的岳母磕头烧香。我心里只能向主祷告，求上帝怜悯这些人，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心中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求上帝来预备自己，将来有一天成为其他人蒙福的管道。通过今天这最后的一段经文，上帝的话语也提醒我们，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为要叫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这句话显明了上帝救赎的目的。这意味着我们得救不能仅仅停留在上帝的宽恕，而是我们要去积极地行各样上帝看为美看为善的事情，活出与我们在基督里被重新创造而拥有与新生命相称的生活。这里的经文也让我看到，我现在能成为一名传道人，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这都是上帝预先所安排的。他也使用当时我岳母葬礼的环境来预备我， 让自己看到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生活现在看似非常的好，但他们只有今生的指望，而失去了永恒的盼望。其次，我在读神学期间，确实有过一段时间内心的挣扎。我常常会想，我所读的神学院也不是一个名牌的神学院，自己的言语、能力、技巧都不如其他的人。我真的人会被上帝来使用吗？这样的疑问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最后有一次，我在读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从中明白了这样的答案。每当我想起主耶稣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常常觉得很痛。这句话也常常的提醒自己要为主而活。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主让我看见自己爱世界的财富比基督更重要，我不愿意放下我自己的理想被主使用。在之后的一周里，每当我静下来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声音好像在我的耳边不停地呼唤，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我当时只有谦卑着跪在地上向主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使用我，求你差遣我的心中才有真正的一个交托和平安。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的，感谢上帝赐给我新的生命，让我明白与基督联合的宝贵。最初我来到美国不过是想要多赚一些美金而已，没有想到自己和师母会信主，并最终愿意用自己的后半生全时间的来服侍主，被主使用。虽然我知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自己还有很多的老我需要去被对付，可是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人生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曾经看重物质上的享受，现在因着基督白白的恩典而驱使我愿意在生活中效仿基督的生命，背十字架奉献自己来服侍主和他的教会，并学习操练自己，不管是在顺境或是在困境当中，凭信心仰望上帝所给我的供应。虽然我知道效仿基督背十字架走传道人的道路是艰难的，但主是我的力量，是我唯一的盼望。我也想借着自己的见证来勉励在座的你，我们大家不妨来思想一下这三个问题。如果你在救恩的道路上还停留在之前的见证，完全不知道自己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缺乏基本的救恩知识，我很替你担心，我非常为你这样来担忧。我害怕你信得过于迷信，我盼望你来真理造就班这个主日学来一起来上课，把信仰搞得更清楚。其次，如果你已经信主但现在还拿不出得救前和得救后生命的见证，我就想要你来思考一下，基督徒是有圣灵的内住，为什么自己没有圣灵管理的生活见证呢？我到底信的是什么呢？ 我欢迎你随时来和我一起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另外，如果你在教会里有侍奉，有真理的装备，却因为这些有内心的骄傲，甚至有时以为是靠自己的努力讨上帝的喜悦，忘记了救恩的源头是单单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的代价。你知道吗？你我现在能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服侍，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地方，我们今天没有沦落为一个离弃基督救恩的人，这都是出于上帝的灵对我们不断的引导和保守的后果。求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建造我们过一个合乎他生命的这样的生活。最后，我也想提醒还在寻求上帝的朋友，上帝的恩典是为那些认识到自己是罪，知道自己对罪无能为力，只有单单仰望主耶稣的人所预备的。你盼望拥有这样的新生命吗？我们一起来把这最后的两节经文来读一下好吗？以赛亚书的55:7，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上帝的时候叫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向归向神，因为神同情赦免。好，谢谢大家啊！求神自己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赞美你，你在茫茫人海中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罪。感谢你，在我逃避你恩典的时候，是你用你慈爱的双手引领我，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罪人舍己的爱吸引我，不断地用各样的环境来塑造我，驱使我愿意放下自我，跟随主的脚中心。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唱回应诗歌。耶，怎么回事？不对，是我还是我那个后面，我的后面，还是在我那个后面。好，等一下啊，他们把它放出来，我就在我的讲章最后。就回到我那个 PPT， 我做的 PPT， 好，你的爱不离不弃。我们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唱好吗？
上一次执事会决定成立觅堂委员会，这个觅呢就是寻找的那个觅，争取呢尽早找到我们能够早日敬拜神的地方。那这个觅堂委员会呢是由陈长老、刘传道、曹红和罗龙宝弟兄还有我自己。当时的执事会是这么决定，就是我们的堂呢将来应该能容纳150人左右，就是这个大堂，然后加上其他的相应的一些配套的设施，比如说是交易厅啦，还有主日学教室啦，厕所厨房这一类的哈，还有停车场。那经过这一段几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这些委员来寻找，主要这些是一些思考啊讨论，我们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些看法，就是还有一些怎么个做法，就是大概有个框架，那现在想给大家汇报一下。希望大家呢就是听到这个以后呢能够思考，也为这个觅堂来祷告，有些建议啊，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呀、问题呀，或者是听到外边有的话，这租堂啊，就是能给我们一些信息的地方，告诉我们。这个觅堂呢，这个事工应该是包括租堂、购堂，还有建堂。但是由于这个建堂呢，手续比较多，时间比较漫长，我们现在没有把这个重力放到这方面。那我们现在花了一些时间去寻找租堂还有购堂的一些事情。那这个租堂呢是首先我们现在在这儿有，那我们给他们也交流过，但是呢我们只能选择我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当然不能是早晨了。那在外边呢也寻找了一些，因为时间短，也由于资源一些限制吧，目前还没有找到。那么购堂呢，因为牵扯的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就有一些讨论呢，有一些还要实际去看一些地方，看看市场是怎么个样子。那我们是根据执事会这个要求呢，基本上确定就是这个面积，就是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面积，将来教会的这个面积呢，应该是在7000到10000 square feet 这个可利用的这部分。那根据这个呢，如果要是按照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就是，如果要是按照比如说2块钱一个 square foot 的话，那就要到2个 million 了，那实际上是比这要高一点。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把这个寻找的范围大一点，这个可以降到1.5个 feet。1.5个 dollar 就是1.5块一个 square feet 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到了这个能达到我们的要求吧。但是我们要寻找，那现在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以现在教会是有70万，那我们所需要的资金呢，如果我们真正下了功夫的话，大概是1.2，就是120万到150万，也许能找到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基本上就定在这个1.2，就是120万这个理想范围内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讨论了这个建堂我们的理想的这个区域，我大概说一下，也许能说得清楚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区域这么画一下的话，就是西边我们用这个 Sunrise 作为我们的西边的边界，然后东边呢是拿这个 Folsom 和El Dorado Hill 做这么一个界限。那么北边呢就是我们这个 Central， 如果画一道直线，我知道它不会直接通到那边去，但是画一个直线那么过去。南边呢就是Highway 50，就是再往那个南边不要超过1个 mile， 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我们就基本上在这个框架这个范围内。如果大家如果要是看到有什么信息，有哪个地方做广告啊，或者听过别人说呀，给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说就可以了，就是陈长老、刘传道、曹红、罗龙宝还有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如果要是租堂的话，那我们是一定要是在星期天早晨，这是最佳的时间。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为这个密堂，这个事工来祷告。然后就是如果要大家替我们操心，大家这人集思广益，首先你们有什么想法告诉我们，和我们交流，有什么建议，还有就是你们有些信息啊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跟踪，然后我们去来看。但是刚才说到这个资金的事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如果要按照市场，如果要按照我们的理想去做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square feet 是2块到2.5块。那我们要这么买的话，square feet 一个 square feet 是2块到2.5块，是一个 square feet 啊，是这个价格。square feet 就是每平方英尺。如果要是说到你这个教会的话，那就是乘上我们所将来所要做的那个面积嘛。我是不是把这个没说对，还是大家没有跟着我 ？OK， 不，说的是对的，是2块到2.5块一个 square feet， 是这样的。对，买的价格对。买的价格应该是200万到250万，对，这是说整个的价格，就是说我们那个整个那样，整个贷款的。如果要说到 square feet 的话，我想的是，但是呢，我说的是对的，应该是对的，那算一下。
如果你乘以2人的话，就是总共就是2万块钱。
对呀、是对的。
2.5块是 rental per square
feet。这是 square feet， 然后那就是整个的是那样的。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只有70万。然后如果要是贷款，我们最多贷50万的话，我们将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呢，只能支付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的租用，还有我们的那个正常的教堂的花费。所以奉献，或者是我们奉献要增加，然后就是让给大家就是大家为了这个来祷告啊。我大概就说这。谢谢。还忘了，曹红交代了一件事情，就是通知一下团契，这个星期五是没有，我们到下一个星期五是有这个感恩聚餐。
现在是迎新的时间。我手上有一位新来的弟兄叶正兴，能不能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啊，我叫叶正兴啊，很高兴来到这里认识大家，感谢这个朋友，感谢曹强弟兄、陈长老还有旁边准备新的那个新弟兄和教会里面很帮助，现在能顺利的来到这里，见到您大家，希望能够后边在这里能够跟大家有好的沟通，然后有好的您的成长，谢谢大家。
欢迎。希望以后经常来，能够把这里作为你属灵的家。还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来的？不论左手边还是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没有了哈。那我们这里几个报告事项哈，就下一个主日我们教会有感恩受洗，有2位青少年 要参加受洗，所以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能够学习如何跟随主耶稣。这个两个青少年，一个大概这个怎么 pronounce 叫做 Kyle 是吧，还有一个 William、哦、这两位。另外一个大家也一起齐心协力为那个徐端正的妹妹徐丽清祷告、哦、求神怜悯她，能够让她的疾病得到很好的医治。然后另外一个刚才就已经讲了那个圣经已经提到了，就是下一个主日星期五就是没有那个没有晚上的这个就星期五的晚上就我们有那个晨教会的感恩聚餐，请大家就是带来主拿手每家带一个拿手好菜然后最主要的就是餐后有见证的分享请弟兄姐妹们参加，并且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星期五的团契就等于说暂时停止，下个礼拜教会的诗班今天仍然练习，还是4:45啊。然后下一个主日就是11月24号，因诗班有练唱，就练唱可能就参加的人比较多，所以成人主日学就暂停一次，其他没什么。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再来。阿们。